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信息以前，
在未开始今日信息以前，
我要跟大家报告同工会的办的培灵会。
我要向大家报道同工会举办的培灵会。
每年同工会都会举办一个联合的培灵会。
每年同工会都举办一次联合的培灵会，
是在十月底的周末。
是十月底的周末，
今年是十月二五、二六、二七，
今年就是十月廿五、廿七三日，
连续三个晚上，
连续三个晚上，
地点是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
地点就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
今年我们的讲员大家都很熟悉的，
今年讲员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梁彦成博士，
是梁彦成博士。
前面两个晚上，我们请他用国语来讲道。
第二晚就用国语讲道。
第三个晚上是用广东话讲道，然后翻国语。
第三晚就是广东话讲道翻译成国语。
那个最后的那一堂信息是有布道性质的。
最后那场信息就是布道性质的。
我们的题目是生命的转化。
我们的题目就是生命的转化。
所以盼望我会把单张交给周牧师，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拨空出席。
我会将单张交给张牧师，希望大家弟兄姊妹都能够出席。
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是离弃起初的爱心。
今日信息的题目就是离弃起初的爱心。
神透过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给教会有七封的书信。
神透过这个约翰给教会的七封的书信，
是在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
是记载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那这七封的书信是代表了普世以来、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教会。
七封的书信的教会就是代表历代以来所有的教会。
主给每一间教会都有鼓励，也有提醒。
主给每一个教会都有鼓励和提醒。
有一些的鞭策，有一些的责备。
有一些鞭策和有一些责备。
因为人自以为满足，
因为人自以为满足，
或者是撒旦的攻击，
或者是撒旦的攻击。
教会没有一间教会是完全的，
没一间教会 是完全的。
但是人看不见的主看见了，
但人看不到的东西主会看到。
所以呢，主呢就透过约翰就来提醒众教会。
所以只是透过约翰来提醒众教会。
虽然是两千年前的书信，
虽然是两千年前的书信，
但是是成为神的话语，
但是成为神的话语，
收编在圣经里面，
所以编在圣经里面。
圣灵告诉我们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圣灵告诉我们知，凡有耳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所以我们同样的，今天圣灵也借着经文来向我们说话。
所以今日同样圣灵借着经文同我哋讲嘢。
我们应当改进的，我们就改进。
我哋应当改进嘅就改进。
我们应该得到鼓励的，我们就保持下去。
我哋应该得到鼓励嘅就保持落去。
我们能够认罪的，能够悔改的，我们就认罪悔改。
如果我哋能够认罪悔改嘅，我哋就应该认罪悔改。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向下扎根，然后向上结果。
所以我哋喺主里面应该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今天我们就来思想，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七节。
今日我哋思想启示录第二章一至七节。
这七节的经文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七节经文系写俾以弗所嘅教会。
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第一节。
我睇睇第二章第一节。
那你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
嗰度话你要写信给以弗所嘅教会嘅使者说。
这个使者两个字，
啲使者呢两个字，
很多的解经家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好多解经家有唔同嘅解释。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
佢可以咁讲，
也就是说，不但是看守那个教会的一个天使。
不单止是看守教会的天使，
那也可以讲说是写给这个使者呢，就是说教会负责的领袖，
也可以是教会负责的领袖，
或者是延伸出去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或者延伸出去代表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教会的领导。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教会的领导。
我们侍奉主的，
我们侍奉主的，
我们都是有坚贞的祭书，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是神的使者。
所以我们都可以说是神的使者，
是神差派我们去传福音的，
是神差派我们去传福音的。
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接下来就说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这个名字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以弗所这个名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就是要达到目的，
就要达到目的的意思，
得到神的满足，
得到神的满足。
好像我们的教会就是锡安合一堂，
我们教会叫做锡安合一堂，
一定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有一个主要的目的的。
那这个目的就是今天我们来谈这个以弗所的教会。
今天这个目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以弗所教会。
可见神是要每一间教会，要以弗所的教会能够发挥他的力量，
神要以弗所这个教会能够发挥他的力量，
然后来同心同德，来容神一人，
同心同德来到荣神一人，
来广传福音，
来广传福音，
能够达到福音遍传的一个目的，
达到这个福音遍传的目的。
所以弟兄姐妹，以弗所，
所以弟兄姐妹，以弗所
今天呢已经不存在了，
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剩下小小的一个风景区，
现在变成一个小小的风景区，
有很多的废墟在那里，
很多的废墟在那里。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解释，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
我们知道以弗所 的那个名字的目的以后，
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名字的目的以后，
那以弗所呢是七间教会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
以弗所是以下所说七间教会里面最大的教会。
以弗所是在这七间教会都是在今天亚细亚的地方，
现在以弗所是今天亚细亚的地方，
是在那个省道上面，
是一个省
一个公路
啊，公路的上边，
所以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教会，
是一个代表性的教会。
那时候是使徒保罗在那里设立的，
是使徒保罗在当时在那里设立的。
好，以弗所的教会有七个优点，
以弗所教会有七个优点
啊。一个教会如果你能够算出来有七个优点，已经很了不起了。
一个教会如果能够数出七个优点，就好了不起了。
有哪七个优点呢？
有哪七个优点呢？
那前面说那个拿着七星，
前面讲拿着七星，
那七星呢是代表主呢他自己就拿个七星，然后在七个金灯台里面行走。
呢度话主自己拿着七星喺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
那么主呢是知道万事的主，
主系知道万事嘅主，
主也是所有教会的主，
都系所有教会嘅主。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节。
接下来睇下一节，
那你有讲到那个以弗所教会的优点，
呢度讲到以弗所教会嘅优点。
我知道你的行为，
我知道你的行为
啊，行为就是一个优点，
行为就系优点。
行为里面有意思呢，是有良善的意思，
行为里面有良善嘅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的良善，
这意思话我知道你嘅良善。
换句话说，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有见证的。
即系换句话讲，意思以弗所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都有见证嘅。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神给他们的信仰。
因为佢知道神俾佢哋嘅信仰。
把生活融到信仰里面。
佢将生活融入信仰入边。
所以他们是一个有见证的一个教会。
即系话佢哋系一个有见证嘅教会。
他们高举神的福音。
佢哋高举神嘅福音。
然后他们生活有见证。
佢哋生活有见证。
他们的见证呢，就成为别人的鼓励。
他的见证就成了别人的鼓励。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是讲一套做一套，
他们讲一套做一套，
甚至有些教会也是这样子的，
有些教会也是这样，
那就成为一个异端，成为一个新派的一个教会，
就成为异端新派的教会。
但是以弗所的教会不是，
但以弗所教会不是，
他们直到那个时候呢，还是一个有见证的一个教会，
在那时都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
是信仰纯正的教会，
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纯正的教会，
生活上面有好的见证，
生活上面有好的见证。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劳碌两个字，
第二个就是劳碌两个字，
也就是他们是侍奉神的教会，
亦都话佢哋系侍奉神嘅教会。
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很努力的工作。
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嘅工作。
当很努力的时候，
当好努力嘅时候，
多多少少一定是有果效的。
多多少少一定有果效嘅。
所以他们就成为亚细亚一带最大的一个教会。
所以成为亚细亚当地最大嘅教会。
他们的劳力，
佢哋嘅努力
有了成果，
有咗成果。
所以他们成为使徒保罗。借着以弗所的教会，就把福音传到整个亚细亚的地方。
使徒保罗就藉着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将这个福音传到 亚细亚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是一个有见证，
所以他们是一个有见证，
一个有果效的一个教会，
有果效的教会。
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看到后面有两个字，就是忍耐。
第三点就是忍耐。
用点咩？忍耐是一个神常常给基督徒的一个功课。
忍耐是神时常给基督徒的功课。
圣经告诉我们说，患难就生忍耐。
圣经话患难就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忍耐生老练。
老练就生盼望。
老练就生盼望。
盼望就不至于羞耻。
盼望就不至于羞耻。
神常常叫他的儿女。
神时常叫他的儿女。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就碰到一些的患难。
在这个时代里面经常碰到患难，
就好像我上次的讲道一样，
好像我上次讲到一样，
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些的意外，
我在生活上面经常碰到意外，
神给我们的试炼，
神给我们的试炼，
或是撒旦给我们的攻击，
或者撒旦给我们的攻击，
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就能够生出忍耐出来，
但无论怎么我们患难当中就生出忍耐，
就可以等于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操练，
即是神给我们的操练，
所以忍耐是一种功课，
所以忍耐是一种功课，
是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得胜的一个关键，
是令我们基督徒可以得胜的关键，
也是神带领我们一个常常给我们一个考验的一个题目，
也都是神经常给我们考验的题目，
所以弟兄姐妹，以弗所的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以弗所的教会，
弟兄姐妹有一个忍耐的心，
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忍耐的心，
我们可能忍耐等候主再来，
可能他们忍耐着等候主再来，
或者是可能忍耐那时候在以弗所里面有很多的偶像，
可能忍耐以弗所当时很多偶像，
是保罗当时设立的教会，
保罗在那里设立教会，
那么里面呢有一个你今天去到以弗所旅游的话，
如果你今天去到以弗所旅游的话，
他们有一个雅迪米的神庙，
他们一个雅典的神庙，
那个神庙比希腊雅典的神庙还大四倍的，
那个比希腊那个神庙还大几倍的，
那时候成为一个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建筑物，
当时是世界上最高建筑物，
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是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
是相当出名的，
是相当出名的，
那么那个女神庙，
那个女神庙，
他们是拜一块那个陨石，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
他就是拜天上掉下来的陨石，
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呢，就知道保罗在那里做工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
我们第四堂真的知道保罗在那里做工的时候有很多奇妙的事发生，
无论怎么样他们的忍耐就成为那时候教会的一个榜样，
无论如何当时的忍耐就成为教会的榜样，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优点是什么，
第四个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三节那里，
就第三节那里，
那里说到第二节那里，
第二节
后面说你也曾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
就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不能够容忍恶人，
不能够容忍恶人，
就是有那个分别为圣的意思，
这里有分别为圣的意思，
我们不但是金尊的一个祭司，
我们不但只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 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国度，
也都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神分别出来，
我们是神分别出来，
所以教会应该跟社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教会应该跟社会不一样的，
社会的社团的宗旨跟教会的宗旨是不一样的，
社团的宗旨跟教会的宗旨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里神就告诉那个以弗所的教会，你们有一个优点，
神就话讲以弗所里边有个优点，
说你们是不能够容忍恶人的，
就是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
这个恶人呢我们可以这样讲，是败坏教会的，
恶人可以说是败坏教会的，
也说的是说传假福音的，
或者是传假福音的，
或者是说来到教会里面那挂羊头卖狗肉的，
或者来到教会里面挂羊头卖狗肉，
无论怎么样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
无论如何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
所以代表他们是有信仰的，
代表他们有信仰，
他们是有被分别为圣的，
他们可以分别为圣的，
用姐妹这是相当难能可贵，
这点是相当难能可贵，
今天有些教会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今天很多教会就没有这种优点，
有很多那个败坏教会的行为，那么教会允许他来成为会友，
很多有败坏教会的行为，教会都也都俾佢成为会友。
那么以弗所教会就成为我们的榜样。
以弗所教会就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应该劝他悔改，为他祷告。
我哋应该为佢悔改而祷告。
但是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人。
但系唔可以容忍呢啲人。
让他们来侍奉也好，让他们来传福音的道理也好。
俾佢侍奉也好，或者嚟传福音嘅道理都好。
这个都是不对的。
都系唔啱嘅。
所以他们有被分别为圣。
所以他们 有分别为圣，
他们高举基督，
他们高举基督。
好，接下来另外有一个优点，
另外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是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就是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的来。
那时候的时代有很多人就质疑使徒保罗的身份，
那时候有很多人质疑保罗、使徒保罗的身份。
那有很多人来到教会，
很多人来到教会，
因为他说教会已经发展起来了，
因为当时教会已经发展起来了，
他们就自称他们也是使徒，
他们自称他们是使徒。
兄弟们，我相信你今天你也会听到这样的信息，
今天弟兄姊妹你都会听到这样的信息。
有时候教会呢就开一些的聚会、
教会里面有些聚会，
说我们教会的服事或者是目标是一个使徒性的一个教会，
就话我哋教会嘅服事系喺个使徒性嘅目标。
那么那个牧师呢，他自称呢他是使徒之一。
个牧师自称自己系使徒之一。
我有时候觉得呢，这样的一个称呼呢是言过其实的。
其实呢个称呼系言过其实嘅。
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定义啊。
因为圣经俾我哋个定义。
当然我没有说哪一章哪一节的圣经。
我冇讲系边一章边节嘅圣经，
但是传统上对使徒的定义，
但系传统上对使徒嘅定义，
是那个人是跟过耶稣的，
嗰个人系跟过耶稣嘅，
亲自跟耶稣生活过的，
同耶稣生活过嘅，
那么见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见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哋可以睇出嚟，
十二个门徒当然是使徒，
十二个门徒当然系使徒啦。
后来的使徒保罗，他本来叫做扫罗。
后来嘅使徒保罗，佢本来叫做扫罗。
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亲自见到耶稣。
佢喺大马色嘅路上亲自见到耶稣。
主给他特别的启示。
赐俾佢特别嘅启示。
这样的人，那么都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使徒。
呢个人亦都有人怀疑佢系咪使徒。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这里面，有一些人自称他是使徒，
所以今日教会里面有啲人自称系使徒。
我只能够说，愿主自己就责备他。
我希望主真系会责备佢。
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一定没有一些属灵的亮光。
当然，我哋唔能够讲佢哋冇属灵嘅亮光。
但是你把使徒这个字高举出来的时候，
但你将使徒呢个字高举出来嘅时候，
要对神负责的，
就要对神负责嘅。
所以以弗所的教会，
所以以弗所嘅教会
就试验那些人，
就试验嗰啲人，
因为他们来到教会，
因为佢哋嚟到教会，
要混乱教会的道。
要混乱教会的道，
他们自称是使徒，
他们自称是使徒，
那么以弗所的教会就看出来他们是假的来，
以弗所的教会就看出他们是假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些民族很会造假的哦。
我们都知道有些民族很喜欢造假的，
你只要想到任何的东西，
你想到任何的东
西，全世界任何的民族都能够造假的出来，
全世界任何的东西都可以造假的。
所以教会有假使徒是不稀奇的，
所以教会里面有假使徒是不出奇
的。但是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就是有神给他们的一个分辨的一个灵感，或者是分辨的灵，他们能够认出假使徒出来，
所以他们有一种分辨的能力来认出这些假使徒来。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有眼光的一个教会，
所以这个是有眼光的教会。
好，第六个优点是什么呢？
第六个优点是什么呢？
圣经说你也能忍耐，我们往下看，
我们看下边
第三节圣经说，
第三节圣经说，
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侍奉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侍奉神是一件辛苦的事，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劳累，
而且我们觉得很累，
很孤单，
很孤单，
那么会灰心，
会灰心，
消极，
消极，
冷淡，退货，
冷淡，
退后，
退后，
退不了，
退步。
但是以弗所的教会并不感觉到疲倦，
但以弗所教会并不感觉到疲倦，
证明他们是一个能够有始有终的神的那个教会，
证明他们是一个有始有终的教会，
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
好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
鱼鹰展翅上腾，
鱼鹰展翅上腾，
让他们力上加力，
力上加力。
兄姐妹，以弗所的教会有这六个优点，
以弗所教会有六个优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还有圣经第六节那里，
我们接下来看圣经第六节那里，
我们来跳到第六节，
我们跳第六节
那里，第六节
第六节
那里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罪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尼哥拉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点印象，
尼哥拉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点印象，
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
是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
是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
选出来七个执事，
他选出 七个执事，
他们要管理饭食的，
他们管理饭食，
他们要帮助那个使徒他们呢来治理整个的教会，
帮助使徒来治理这个教会的。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尼哥拉，
其中一个人叫做尼哥拉，
这个人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啊，
这个名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是在人家的上面的意思，
就在人之上，人的上面的意思，
就是说他自认呢他是人上人，
自己认为是人上人。
后来教会的传说呢，就是说后来呢他就高抬他自己，
后来教会传说话他就高抬他自己，
他就令自己呢就成为一个宗派，
自己成为一个宗派，
他慢慢就变成一个异端，
他慢慢就变成了异端。
所以尼哥拉在圣经里面有那种异端的一个意思，
所以尼哥拉在圣经上面就有一个异端的意思，
因为他高抬自己，
因为他高抬自己，
以耶稣呢争荣耀，
跟耶稣来争荣耀。
所以是圣经说以弗所的教会是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圣经在这里说他们这个以弗所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
主耶稣呢也是恨恶这些异端的，
其实都很无力的疑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容许杯子跟麦子一起成长。
但是圣经话，这个主容许这个麦子同麦子一起生长。
那么山羊跟绵羊一起长大。
山羊同绵羊一起长大。
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
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
当主收割的时候，
当主收割的时候，
他要把麦子呢放在仓里面，仓库里面。
可以将麦子放在仓库里边。
那么杯子呢？
杯子呢
就把它当作那个燃料，就把它烧掉了，
就当燃料烧了。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尼哥拉的一党，
所以尼哥拉的一党
代表了那些的异端，
是代表异端，
挂羊头卖果肉的，
挂羊头卖果肉的，
所以呢是神所不喜欢的，
是神所不喜欢的。
那么有些的教会就不是了，
但有些教会就不是了
啊，大家和平共处，
大家和平共处，
甚至于那个异端的教会呢就自己就成立教会的分堂，
甚至异端的教会就成了教会的分堂，
慢慢演变出来他们自以为是一个宗派，
慢慢演变成自己以为一个宗派，
其实是一个异端，
其实是一个异端。
所谓的异端的意思就是说是打着基督教的招牌，
异端的意思就是打自己的教的招牌，
但是他所传的福音，
但是所传的福音
却不是纯正的福音，
不是纯正的福音，
是加上一些些的东西的，
是加了一些东西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对这一点有一个了解，
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一点有一个了解。
那么以弗所的教会有这七个优点，
以弗所的教会就有七个优点，
他们有见证，
他们有见证，
他们有果效，
有果效，
他们成为榜样，
他成为榜样，
他们有立场，
他们有立场，
他们有眼光，
他们有眼光，
他们也有毅力，不会疲倦，
他们也有力，不会疲倦。
最后呢，他们有一个胆量，
最后他们有胆量，
他们敢讲话，
他们敢讲嘢，
他们敢指责异端，
他们可以指责异端。
弟兄姐妹，有这七个优点，
弟兄姐妹，他们有七个优点，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
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西安合一堂也是有这七个优点，
我们上海不同意都有七个优点，
但是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
但我们应该谦卑在主的面前。
如果我们没有，
如果我们没有，
那么我们愿意花更多的心血，更多的力量来成为以弗所的教会，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生命，更多的力量成为以弗所这样的教会。
有七个优点，
有七个优点，
但是也有一个缺点，
也有一个缺点，
他们还是接受主的责备，
他们应该接受主的责备。
所以弟兄姐妹，主还是有责备，
弟兄姊妹主亦都有责备。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主爱之深，责之切。
因为主爱之深，恨之切。
主巴不得所有主的教会都是完全的。
我哋真系希望主嘅教会都系完全嘅。
都能够达到我们教会成立的目的。
以至能够到呢个教会成立嘅目的。
盼望教会都是完美无缺的。
我哋盼望教会都系完美无缺嘅。
我们就能够满足神的要求。
我就可以满足神嘅要求。
那主的责备是什么呢？
但系主嘅责备系乜嘢呢？
我们来看看圣经。
我睇下圣经。
在启示录二章的第四节那里。
喺第二章四节嗰度话。
那你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有七个优点。
有七个优点。 点，
只有一个缺点，
一个缺点，
但是主还是要责备，
但主亦都要责备。
那这个责备呢，就把那个重点讲出来了。
你责备将重点讲出来了，
就是以弗所的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就是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话俾我哋知，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而今长存嘅有信、望、爱，
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其中最大嘅就系爱。
所以这个起初的爱心，
所以起初嘅爱心，
能够点明我们，
能够点明我哋。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以弗所的教会为什么离弃起初的爱心。
我哋唔知道点解以弗所当时离开咗起初嘅爱心。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思想这个起初的爱心主要的意义是在哪里？
但我哋思想最初爱心呢个意义系咩度？
圣经讲得很简单。
圣经讲得好简单。
现在很多的机构、很多的团体都在讲爱。
而家好多机构团体都讲爱。
啊，我想你听得多而又多了。
我谂你大家听咗好多啦。
但是圣经讲得很简单的。
但系圣经讲得好简单。
就是上帝就是爱。
但上帝就是爱
啊！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所以呢，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所以离开起初的爱心，
就告诉我们说，神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就是讲俾我们知神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我们再往后面看，
我睇再睇后边。
那么圣经也告诉那个以弗所的基督徒们，
圣经讲俾呢个以弗所的基督徒啊，
他说你们一定要悔改，
佢话你哋一定要悔改，
你们要回想。
你们要回想
第五节那里说你们要回想你们是在哪里坠落的，
弟兄姊妹，你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你说回想呢是在哪里慢慢呢就离开了起初的爱心，
你就在哪里慢慢离开了你起初的爱心，
如果不悔改的话，
如果不悔改的话，
那么神的话就警告他们了，
神的话就警告他，
他说我就会临到你们那里，
我就会临到你那里，
然后呢把你们的金灯台，把你们的灯台呢从远处就挪去了，
将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
主呢是在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来行走，
主喺攞住七星喺灯台，七个灯台中间行走。
所以灯台是代表教会，
灯台就系代表教会。
我们常常说教会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做光做盐的。
我哋经常话，我哋教会就喺世界上做光做盐。
所以呢，灯台被拿掉。
所以灯台被挪掉。
我请问你啊，
我请问你，
今天如果这个麦克风没有电了，
突然间这个麦冇咗电了，
那么整个的教会没有电了，
整个教会都冇电了，
那么没有灯了，
又冇灯了，
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堂不是很大，我们讲道还可以听得到。
虽然我哋唔好大，我哋讲到都听到。
但如果是在晚上呢？
但如果系晚上
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光景。
你可以谂下呢个光景。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灯台的话，
如果教会冇灯台嘅话，
他就失掉他教会的功能了。
就失咗教会嘅功能。
他就不能够为主发光了。
就唔能够为主发光。
所以呢，就被主所厌弃了。
就被主所厌弃
了。所以变成教会呢，就。失掉了那个起初的爱心，
所以教会就失掉起初的爱心，
这是神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警告，
这个就是神给以弗所教会的警告，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猜想，
我们可以这样猜想，
为什么神会警告他们呢，
为什么神会要警告他们呢，
一定是他们就是教会成立有一段时间以后，
就是说教会成立了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社会呢就把他们有点影响力把他们同化掉了，
这个社会影响力将他们同化了，
或者是让他们那个教会增长到一段时间以后第二代起来了，
或者教会增长到这么长的时候第二代的人就起来了，
那么第三代起来了，
第三代也都起来了，
那么那个起初的意象
就起初的那种异象
就慢慢就没落了，
就慢慢就没落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讲，
我们可以这么讲，
这是神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责备，
就是神给以弗所教会的责备，
同时也来提醒今天普世的教会，
要提醒今天普世的教会，
我们有没有离弃那个起初的爱心呢，
我们有没有离弃起初的爱心呢，
如果我们有的话，
如果你有的话，
那么圣灵就说，
那么圣灵就说，
说不但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
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
第七节那里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第七段话，得胜的我就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所以我们能够把那一个缺点把它改正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缺点改过，
我们就能够得胜了，
我们就可以得胜，
我们就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神赐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就能够力上加力，
我们可以力上加力，
我们扎得深越扎根越深，
我们扎根越深，
我们呢那个往上结果的果子呢就越大，
往上结的果就越大。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其实最盼望的，
所以等等姐妹基督徒最盼望的，
从神那里我们得到生命的改变，
在从神那里得到生命的改变，
并且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在得胜的基督徒，
并且成为得胜的基督徒。
你看那个启示录的七封信，
你看启示录的七封信，
最后呢，主都会提醒说得胜在得胜，
主都提醒话得胜在得胜。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思想。
我接下来再思想，
那么起初的爱心它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是在哪里，
你错的爱心的意义在哪里呢？
刚刚我说过以弗所的教会是使徒保罗设立的，
你刚才说以弗所教会是保罗的设立的，
他那时候好像洛杉矶一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港，
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
是人来人往，
是人来人往，
是车水马龙，
是车水马龙，
商业很发达的，
商业很发达的，
但是那个那时候的罗马帝国呢是鼓励大家拜偶像的，
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是鼓励大家拜偶像，
所以里面有一个雅迪米的神庙，
所以那里有个 女神的庙，
那个英文呢称它呢就是戴安娜神庙啊，
英文称叫戴安娜神庙
啊，就是那个英国的王妃那个戴安娜那个字的主要的意思
啊，就是个戴安娜那个王妃的字。
那么那个使徒保罗呢，曾经在里面的一个运动场，一个大的一个竞技场呢，在那里讲过道。
保罗当时在一个很大的竞技场那里讲道，
所以呢那时候是全城就轰动了，
那时是 全城轰动的，
那你如果你到以弗所去旅游的话，
如果你今天去以弗所旅游的话，
你看到很多的废墟，
你看到很多废墟，
为什么？因为以弗所呢在那个主后没有几年呢，他们就碰到一个地震，
因为以弗所在主后的几年碰到个地震，
很多的建筑物就垮掉了，
很多建筑物都冧晒，
而且加上那个海港呢就阻塞，
加上那个海港堵塞了，
就是 泥沙呢就阻塞了海港，
那个泥沙呢沉积就塞了这个海港，
后来就慢慢就荒废了，就没落了，
后来慢慢就荒废没落了。
好，使徒保罗呢曾经在一个地方叫做推拉奴这个走廊里面来讲到，
保罗当时在一个推拉的走廊那里讲到，
就是啊，在里面的一个政府一个机关呢，来开一个神学院，
就在当时的一个机关开一个神学院。
你在使徒行传你是看得到的，
你在使徒行传看见这个故事。
所以保罗在那里做工有三年之久，
保罗在那里做工有三年之久，
后来就造成一个暴动。
后来造成一个暴动，
为什么呢？信主的人很多，
因为当时信主的人很多，
保罗叫他告诉他们不要拜偶像，
保罗告诉他们不要拜偶像，
所以那些做偶像生意的呢就没有生意了，
所以做偶像的人就没有生意了。
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带头的呢就告到官府里面，
其中有一个带头的将保罗告入官府那里，
那么再加上犹太人、也支持、他们向政府来提告，
那些犹太人都支持他们向政府提告，
说呢这个人呢是传的是异端，
那人传的是异端，
他们跟犹太教不一样的，
他们跟犹太教不一样的，
所以呢那个政府呢就要把、保罗呢抓起来审问他、
所以政府就将这个保罗拉了去审问他，
后来呢就把他释放了，
后来将他、释放了，
但是呢那个民间的那个老百姓呢还是想要杀保罗的，
但是当时民间也多老百姓想杀保罗的，
所以使徒行传就记载保罗就逃走了，
所以使徒行传说、保罗当时就逃走了，
他就坐船到别的地方去传道了，
他坐船去别的地方传道，
但是以弗所的教会，
但以弗所的教会呢
继续的发展，
仍旧继续发展，
所以呢我们猜测很可能，
我们猜测很可能，
但是 到最后以弗所的教会到了一段时间、
到了以弗所的教会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就失掉了那个传福音的一个意向，
他们就失去了传福音的意象。
弟兄姐妹，使徒十二个使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影子在里面，
我们可以在十二使徒的身上看到一些影子，
像彼得啦、约翰啦，
好像彼得啊、约翰啊，
他们蒙召的时候，
他们蒙召的时候，
像彼得呢是在那里捕鱼的时候，
当即初初他在那里彼得在那里捕鱼的时候，
那主经过了，
主经过了，
告诉他说你跟从我吧，
主说你跟随我啦，
不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意思是 能够叫他能够成为主的门徒，
叫他成为主的门徒，
他的生活呢就可以不用顾了，
他 生活就不用顾了，
因为他呢本来是一个渔夫，
他本来是一个渔夫，
他需要来靠捕鱼来维持他的生活的，
他需要靠打鱼为生的。
彼得是结过婚的，
保罗这个保罗
彼得
彼得结过婚的，
所以呢他需要他的妻子儿女呢需要来跟他要钱的，
所以他需要需要养他的养妻回
去。圣经说呢彼得跟他的兄弟呢就舍了网就跟从了耶稣，
圣经说彼得和他兄弟呢就掉下网就跟从了耶稣，
所以我们看看他起初的爱心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爱心是怎么样，
他们跟随主，
他跟随主，
他真的没有想到以后的路怎么走，
他没有想到以后的路怎
么走，他完全是一个单纯的信心，
他一个单纯的信心，
所以到最后，
所以到最后，
你看彼得呢，有曾经一段时间是软弱的。
彼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软弱的。
当那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
那他就三次不认主，
他三次不认主。
所以呢，彼得是很灰心的。
所以彼得是曾经灰心过，
很难过的，
好难过的。
但是呢，到了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
但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前，
他就在提比利亚的海边，
他提边提提亚提亚的海边，
他就向门徒显现，
他向门徒显现，
而且特别问彼得一句话，
特别问彼得一句话，
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还是提醒彼得，
就提醒彼得，
你起初的爱心在哪里？
你起初的爱心在哪里？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从彼得的身上，
我们可以彼得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一个功课，
我们学习到功课，
那个起初的爱心。
起初的爱心
就是那种传福音，
就是那种传福音
为神给主使用的那种爱心，
是为神给主使用使用的爱心。
保罗也是一样，
保罗都一样，
保罗 他起初爱神的心是怎么样，
保罗起初爱神的心怎么样呢，
他以为抓基督徒，
他以为捉基督徒
啊，他那个把基督徒抓来然后送到那个官府里面，
他将基督徒捉了送回官府那里，
那么就可以就是侍奉神了，
他就是侍奉神了，
怎么知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
怎么知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
他本来是要去抓基督徒的，
他本来
去
捉基督徒的，
结果耶稣就把他抓起来了，
但是耶稣就将他捉了，
耶稣向他显现，
向他显现，
他看到大光，
他看到大光，
扑倒在地，
扑倒在地，
他的眼睛就瞎掉了，
他的眼睛就盲了，
我感谢主，他的眼睛瞎掉，心灵的眼睛就明亮了，
但是他眼瞎了，但是他心灵的眼睛就明亮了，
他就听到主的声音，
他听见主的声音，
那么他就问主，
他就问主，
主啊你是谁呢，
他说你是谁呢，
耶稣基督告诉他，
耶稣基督告诉他，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
彼得心里面想，保罗心里面想，
保罗心里面想，
我只是抓基督徒，
我只是抓基督徒，
我哪里是难是逼迫耶稣的呢，
必有逼迫耶稣呢，
所以耶稣这句话告诉我们，
所以耶稣这句话告诉我们，
当你来你来逼迫教会的时候，
当你逼迫教会的时候，
你逼迫基督徒，
你逼迫基督徒，
就是逼迫教会，
就是逼迫教会，
你逼迫基督徒，
你逼迫基督徒，
论断基督徒，
论断基督徒，
就是论断耶稣，
在论断耶稣，
所以保罗呢就恍然大悟，
所以保罗就恍然大悟，
他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起初的爱心，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起初的爱心，
今天也可以教导我们，
今日都可以教导我哋。
我想我们普世每一间教会，
我哋普世里边每一间教会，
成立那个起初的爱心是在哪里，
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起初的爱心在哪里，
一定是在这个社区做光做盐，
一定是想在这个社区做光做盐，
然后呢不计代价把福音传出去，
不计代价将福音传出去，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起初的爱心那个奇妙在哪里，
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起初的爱心奇妙在哪里，
还有那个起初的爱心，
还有起初的爱心，
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
如果看英文的翻译，
就是好像是初恋一样第一个爱心，
好像是初恋一样第一个爱心，
First love、第一个
是第一个恋爱、
所以这个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是第一要紧的
意思，是它非常要紧的，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们，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面，
或者是你追女朋友的时候，
或者你追女朋友的时候，
谁是你的第一个要紧呢，
你什么是第一个紧要的事呢，
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这个女朋友是第一要紧的，
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第一个要紧的、
那女朋友就把男朋友当作第一要紧的，
女朋友当男朋友第一个要紧的，
当我们成家以后，
当你成家以后呢、
不但是太太是我们的第一要紧、
不但太太是第一要紧，
那有了儿女以后，
有咗儿女以后咧、
啊，儿女成为我们的第一要紧。
儿女成为第一要紧啦。
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读书嘅时候，
学业是我们的第一要紧。
咩系第一要紧咧？
所以呢，有人呢追求金钱，那么钱财成为他的第一要紧。
有人追求金钱，金钱就系佢第一要紧。
为什么圣经说是财主财主呢？
点解圣经话财主财主咧？
以财为主就是财主。
以财为主就系财主。
啊，这是一针见血的一个比喻啊。
系一针见血嘅比喻。
所以呢，弟兄姐妹，这个第一的爱。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第一嘅爱。
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中。
就话翻我哋知我哋嘅心中。
我们的第一个爱是什么？
我第一个爱系乜嘢咧？
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第一个爱。
圣经话基督徒第一个爱。
最要紧的爱。
最要紧嘅爱
应该是爱上帝，然后传福音救灵魂。
应该系爱上帝，传福音救灵魂。
这是神呼召我们。
呢个神呼召我哋
成为基督徒一个主要的目的。
成为基督徒嘅主要目的。
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
这个第一的爱。
第一嘅爱。
第一呢，也可以讲说是我们心中的宝座。
第一可以讲系你心中嘅宝座。
是谁坐在第一位呢？
边个坐第一位呢？
啊，我昨天去参加，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嘉音社那个陶杰与我那个戏剧啊？
我哋琴日去嘉音社睇呢个陶杰与我嘅电影啊。
啊，那个如果你能够坐在第一排呢，那么是代表说那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位置啊。
如果你坐第一排呢，就系好重要嘅位置。
同样，我们接受主，
因为我哋接受主，
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宝座，
我哋心里边都有个宝座，
我们是。请主来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面。
我们请主坐在宝座上面。
所以呢，我们是下来了。
或者我们下来了。
然后主坐在我们的宝座。
主坐在我宝座上。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家都有一个牌子哦。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有个
牌子。
家就有个牌子。
说基督耶稣是我家之主。
哦，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我们的心中也是一样。
我们心中也都一样。
主是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面。
主是坐在宝座上面。
他就是我们起初的爱。
佢就系我哋起初嘅爱，
最要紧的爱，
系最要紧嘅爱。
所以呢，弟兄姐妹们，这个起初的爱，
所以弟兄姐妹起初嘅爱，
那是神在那里问我们，
就系神嗰度问我哋，
你那个起初的爱，那个最要紧的宝座，
你当初起初嘅爱嗰个宝座，
你今天是不是还存在呢？
今日仍旧喺唔喺度咧？
还是慢慢的，你的老我呢又长大起来了，
或者系慢慢你嘅老我又长大啦？
啊，你忘记说，哎呀，信耶稣也不过是这样子。
啊！你话啊，信耶稣不过系咁啫。
那我们几个人做礼拜天的时候，
我哋礼拜日嘅时候，
我们就让耶稣呢坐在宝座上面。
我哋就俾耶稣坐喺宝座上面。
我们就坐在台下。
我哋就坐喺台下。
那么呢，就让耶稣做主。
就俾耶稣做主。
等一下吃散会以后，
啊，散会以后咧，
我们吃过饭啦，
啊，食完饭啦，
我们回家啦，
翻屋企啦。
啊，那我们又自己又坐在宝座上面。
我哋自己又坐翻上宝座啦。
弟兄姐妹，主从来不勉强人的。
弟兄姐妹，主从来唔勉强人嘅。
有句话说呢，我们在心中的那个位置。
有句话，我哋心中嘅上面嘅位置，
你让给主多少，主就做多少。
你让俾主几多，主就坐几多。
啊，主很大方的，
主好大方嘅，
主不会勉强你的，
主唔会勉强你嘅。
我常常讲，我们常常讲呢，这个神呢是任凭人去做一些事情的。
我哋讲神系任凭我哋做一啲事情嘅。
但是呢，到了收割的时候，
到咗收割嘅时候，
末世的时代，
末世嘅时代，
主再来的时候，
主再来嘅时候，
白色的大宝座就展开了，
佢白色嘅大宝座展开咗，
就审判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就审判冇信主嘅人，
就把他们丢到。烧着的硫磺跟火壶里面，
将佢哋丢喺硫磺嘅火壶里边。
所以，如果你是把荣华富贵摆在第一位，
所以你将荣华富贵摆喺第一位，
你把升官发财摆在第一位，
你将升官发财摆喺第一位，
主也不会计较的，
主唔会计较，
主会管教，
主会管教，
主会责备，
主会责备。
但是呢，你占多少，主呢就让多少。
但你占几多，主就让你几多。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
我哋从呢个比喻里边，
就可以知道起初的爱心。
我哋知道起初嘅爱心。
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
有几点要注意？
就是我们不要失掉那个传福音的意向。
我哋唔好失咗传福音嘅意象。
我们要把那个起初的爱心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我哋将起初嘅爱心要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主在那个福音书里面的比喻。
主在福音书上面嘅比喻。
那么他有一个很出名的浪子回头的比喻。
一个出名嘅浪子回头嘅比喻。
那么在之前呢，有那个寡妇去找那个丢掉的一块钱那个比喻。
亦都有一个。寡妇去揾唔见咗嗰块钱嘅比喻。
那么在之前呢？
在之前呢？
他就是放下九十九只羊。
佢放咗99只羊。
去找那一只呢迷失的羊的个比喻。
去揾呢个一只迷失嘅羊呢个比喻。
啊，这个你看今天的时代就是这样子。
你睇今日嘅时代就系咁样。
我常常这样想。
我成日谂，
主呢放下九十九只羊，
主放低九十九九只羊，
也等于是一个教会呢，有九十九只和九十个九十九个percent的那个基督徒在这个社区里面，
即系话有九十九个百分之九十九嘅基督徒喺社区里边，
只有一个percent，
只有一个percent一个，
主都要去找他们。
即百分之一嘅人，主都要揾佢哋。
主叫谁去找他们呢？
主叫边个揾佢？
叫我们这些基督徒出去找。
叫我哋啲基督徒出去揾。
那今天的情况确实相反的。
今日情况相反啦。
今天呢是有九十五只羊呢在外面的。
今日九十五只羊喺外边。
那五只羊呢都在教会里面的。
五只羊喺教会里边。
啊，这而且这五只呢，
还五只，
还不是每个礼拜出现的。
都唔系每个礼拜出现嘅。
有些人呢是在社会做浪子的。
有啲人喺社会上面做浪子。
有些人是在教会做浪子的。
有啲人喺教会上面做浪子。
他喜欢他这个礼拜就来。
佢喜欢就来。
不喜欢呢？不舒服呢，他下个礼拜就不来了。
啊，唔中意咧，未分咧，佢下个礼拜又唔来了。
所以你把五只羊呢，你把它严格把它裁定一下呢，剩下一只。
所以五只羊呢，你严格来讲呢，其实得一只嘅啫。
真的，华人信主的比例呢，你严格讲起来只有一只，百分之一啊。
华人信主嘅比例咧，严格嚟讲只有百分之一。
因为太多咧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因为好多糊里糊涂基督徒。
当然，我巴不得诸位不是啊。
但系我希望我哋唔系。
我们是呢。那九十九只羊里面的，
我哋系九十九只羊里边嘅。
但是我们有一只羊迷失在外面。
但系我哋有一只羊迷失在外边。
主都心痛啊！
主都系心痛。
主都叫我们能够做光做盐去把那个一只羊找回来。
主要我哋做光做盐将嗰只羊揾翻翻嚟。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能够彼此勉励。
弟兄姐妹，我希望今日嘅信息能够彼此勉励。
我们的教会有七个优点。
我哋教会有七个优点。
主鼓励我们。
主鼓励我哋，
徒手呢？那这七个优点，
保守我哋嗰七个优点。
如果我们有离弃那个起初的爱心，
我哋如果离弃咗起初嘅爱心，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那我们能够该认罪的就认罪，
我哋该认罪嘅就认罪，
该改正的就改正，
该改正嘅就改正。
那我们向下扎根，
我哋向下扎根，
然后往上结果，
往上结果。
低头我们同心祷告，
低头一同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哋多谢你。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你嘅话，你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求主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
求主将你嘅话放喺你嘅心中。
让我们反复思想，
让我哋反复思想，
然后为主得胜，
为主得胜。
谢谢主，
感谢主。
兴旺我们的教会，
兴旺我哋嘅教会，
也坚固我们的教会，
都坚固我哋嘅教会。
让我们能够主见耶稣不见一人，
让我们来只见耶稣不见一人，
能够做主你自己的门徒，
来做主的门徒。
谢谢主，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